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六课。那我们前面上过的几课呢，我可以说我们都是好像吃点心吃小菜，今天呢我们要吃正餐，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有五章，那么前面讲的都是比较零星的一章一章的，那么今天特别是约翰一书有五章。那么我自己本身以前看约翰一书说没什么特别的感动，我只觉得它里面有一些教导，但是最近深入研究以后发现里面蛮多的宝藏在里面哈，很多很多的东西，如果你仔细的去参考，仔细的去研读。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学希腊文有兴趣的话，我记得我以前在神学院读希腊文的时候，上希腊文他要你一定要读约翰一书。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的希腊文是最简单的希腊，因为他用的文笔比较简单，而且句子很短。所以呀，如果大家有兴趣学习希腊文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不过我会跟大家讲一些字用字哈，它里面有几个用字是如果用希腊文的来解释的话会比较清楚。好，我们约翰一书呢是约翰写给在以弗所附近哈小亚细亚的教会。其实当他写的时候他并没有注明啊，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特别介绍他没有注明说是他写的，也没有说是二书三书又说是长老，但是呢这封信也没有说是谁，没有说署名是谁。那主要的它是针对当时的一些异端啊，我们在第二课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讲过当时的所谓的诺斯底主义哈，那个异端进入到教会当中，那么特别讲说这些人是偷偷进来的哈，那么就把那些异端传播开来啊。那约翰一书，我上次好像跟大家出了一个题目，就是你可不可以读一下约翰一书，然后找出哪些经文是约翰特别要针对那些异端来写的哈。其实如果仔细读圣经哈，那些经文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当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呢，他用了很多的字是重复的。其实约翰呢，我们或者说可能当约翰是因为是老头子的关系哈，他写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那可能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而且呢他很爱那些会友，所以呢他称呼会友做小子。小子的意思就是说小孩子，因为他自己觉得他年纪大，所以叫他们做小孩子啊。那另外呢他里面呢内容就是有很多，但是一再的重复它的内容，就好像老人家呢我们都知道就喜欢 repeat 一直在讲啊。那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主题，一个讲到光，神是光，光明啊，另外一个呢神是爱啊，还有一个呢神是生命啊，神是生命。那最重要的就是光、爱、生命。那这个生命他特别讲到说你要认识这个真理，认识神，认识耶稣啊。所以呢他就指出一些真理，一些谬误的地方，拿爱跟恨来比较，拿光明跟黑暗来比较。所以他中间呢用了很多的比较比喻啊。而且你如果看的话，他这个约翰一书呢，我们说是书，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说是写给谁的。那有些人说可能这篇是他讲道，他那一天有一天特别对人讲道，或者把他的讲道把它集中在一起变成一篇好像论文一样的哈，所以并没有说是写给谁的，跟书信的结构好像不太一样哈。其实你可以看到，你看他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论道啊，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说这封信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这封信写给谁，然后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等等啊。不过最后呢 最后二十一节哈，第五章二十一节就说：“小子们呐、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哈。”哎，可见呢，这封信是一个长者对一些信徒在教会里面信徒的一些勉励和教导。他就希望呢，这些弟兄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们能够持守信仰，能够认识真理，也能够彼此相爱，也能够活出爱的榜样，活出耶稣的样式。最重要的有一个字叫做光哈，也特别讲到说要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哈，这是这整句话。那那我们再看一下他写约翰一书的目的哈，写约翰一书的目的，其实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他把有几句话哈，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这就是他写信的目的。好，你如果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四节，他这里讲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第二章第一节呢，他也讲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然后二章二十六节呢，也有写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五章十三节呢，你也可以看到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字呢，就说约翰他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的目的啊。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四节呢，这里讲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怎么样，喜乐充足。我们都知道保罗曾经教导写书信啊，要我们都要喜乐。其实约翰啊，约翰写约翰一书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喜乐充足啊！其实呢，我们做基督徒也是我们最大的目的。就基督徒是可以自由的，是非常自由的，而且做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啊！刘牧师曾经也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一个人要来到教会呢，他不进教会，他先在教会门口观察一下，看看呢，出教会的人他们脸上是带有喜乐呢，还是带有愁容？如果他发现每一个人出来都是满心的喜乐，他觉得这是一个喜乐的教会，我要参加这个教会。如果说他看到一出来大家都是满脸愁容，好像被牧师骂了一顿，觉得很羞愧的样子，他说我不要参加这个教会哈。对，所以呢，真的是我们信仰是一个喜乐的信仰哈，不但喜乐，在这里讲到要喜乐充足哈。第二个呢，第二章第一节哈，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啊，叫你们不犯罪。他只讲这样子哈，不犯罪。其实不犯罪呢，他并没有说你什么事什么事情不能做。我们知道保罗很喜欢说啊，这些事不能做，那些事不能做，很多事情不能做。但约翰呢，特别就是说要教导他们。真的不要犯罪，教导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你要行在光明中。当你行在光明中的时候，你就不在黑暗里面啊。当你行事光明啊，做事光明磊落啊，就不会犯罪啊。我想我们都知道犯罪的人都喜欢在黑暗的地方，或者在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啊。所以只要在光明里面，光照进来就把黑暗挪去，光照进来，这就让那些肮脏污秽都显露出来。所以当有，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行在光明中，其实我们就能够不犯罪。第三个呢，二章二十六节哈，这里讲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人说的。也就是说约翰呢很担忧他们，特别担忧那些小子们。哦，他中间有一个段，或者说小子、少年人还有父老哈。那特别是那些小子们，所谓小子们，也就是说你们刚刚信主的那些人，你们刚刚信主的那些人呢，可能对真理认识不是很清楚。那么，而且呢，好像说你刚刚信主的人呢，对什么东西都比较容易接受、相信，因为你凭着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所以呢，这种小子们，这种刚刚信主的这些人呢，就很容易被异端呢把他牵引走了 哈。所以呢，他特别说跟他们讲说，我写约翰一书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分辨，要让你们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们要引诱你们，他们要带你们走到异端里面去。所以他特别写这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好，再看
为什么他用希腊文写，不用希伯来文写？
好，因为那个时候的通用语言就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旧约啊。在那个时候，罗马在希腊罗马帝国，我们叫希罗时代啊，先是希腊帝国，后来是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欧洲。后来变成罗马有统治了整个欧洲，那么罗马统治整个欧洲的时候，罗马推动的是希腊文化，甚至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呢，亚历山大就在每征服一个地区就把他的军队驻屯在那里，那么也把希腊的文化带到每个地方啊。所以其实希腊罗马的文化到那个时候，整个的地中海的沿岸哈，整个的那个时候罗马的帝国都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它让当地的人变成一种流行的语言，就好像我们现在大家都说英文一样啊，英文变成我们现在通用的语言，那个时候的通用语言是希腊文啊。所以约翰是用希腊文所写的，好，用希腊文。
那些受信的人是那些犹太人还是外邦
人？哦，那个时候其实约翰一书写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到比较晚期了。我们都知道，教会刚开始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是要传给他的骨肉之亲，他要传给犹太人。但是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弃绝了这个福音，所以保罗转向外邦人去传福音。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教会，我们都知道教会里面有犹太人，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外邦人。好，如果我们看罗马，我们最近在查罗马书，我们都知道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的教会。那写给罗马的教会呢，这里面呢，其实保罗还特别跟他们讲说，你们外邦人，你们犹太人怎么样，其实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就已经有外邦人，有犹太人在里面啊。不过那个时候这个约翰他所在的地方是现在的小亚细亚啊，小亚细亚。那么小亚细亚呢就是当地的人，那么所以他的教会呢应该都是当地的一些外邦人的教会啊。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很会做生意的，在那个时代就已经会做生意，而且犹太人也散布得很广，到处都有啊。那么在小亚细亚的地方呢也有很多犹太人的会堂，那么其实那时候犹太人聚居很多的地方在那现在的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里面呢，有很多的犹太人在那里面。那当初是这样子，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犹太人，他们父亲那一代是懂希伯来文，可是孩子那一代，就像我们现在来到美国移民的，我们的小孩都不懂中文啊，只懂希腊文。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为了要让他们孩子能够读懂圣经，因为圣经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找了70个有名的那些文士，或者是长老，或者对圣经也有研究的人，就在亚历山大那边啊聚集在一起，然后花了一段时间就把旧约的希伯来文整个翻译成希腊文。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让他们的下一代的子女也能够看得懂圣经啊，这是希腊文。所以那个时候最主要还是希腊文。好，那第五章十三节呢，也就是约翰给他们的信徒有一个很重要的，虽然有很多的教导，但是这个教导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让他们对永生要有盼望。好，五章十三节这里讲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神儿子之名的人啊，信奉神儿子之名，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其实这是我们信主之人最大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在来世，我们的盼望是在永生。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彼得前后书里面啊，特别讲到了 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有讲到这个将来的永生的盼望啊。好，这是约翰写约翰一书的目的。约翰一书呢，不是像罗马书哈，我想最近我们大家都查考罗马书哈。罗马书其实是一篇神学的论文，里面讲了很多的救恩的道理啊。罗马书真的是不是很容易查，而且呢，保罗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人，所以保罗呢，他写东西呢很逻辑的，用逻辑的推理。你如果看读罗马书的话，罗马书有很多的反问句，他是问，先问你，然后一问，他等于说问自己，然后呢问句他又会有回答啊。所以他是让你去思考一些问题，救恩的问题。那约翰呢，他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大了，他主要就是用他的一种安慰劝勉造就，那种真的是好像希望，就是说我希望我看到一个人掉到水里面，我要立刻把他拉出来，他就是那种心态。所以当他写的时候呢，他写的很直接的，他没有任何的理论的神学的理论啊，他不像保罗写书信那么有很多的神学的理论的一些翻来覆去的解释。所以他最重要呢，在整章约翰书里面最重要，他就讲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啊。所以约翰整章最重要的就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其实我们出去传福音也是一样，当我们出去传福音呢，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教导一些，不是让人家知道一些神学的理论，而是把耶稣，真正的耶稣介绍给别人，我们所信的耶稣介绍给别人。这个耶稣在我身上做些什么的工作，这个耶稣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他特别里面讲到所谓生命之道，这个道，生命之道是从神来的，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这个生命之道。所以这个从头到尾他就讲耶稣，就讲他的生命之道哈。另外呢，他还特别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应该要常常做的事情，就是叫做相交。这不是吃那个 banana 哈，不是那个相交哈，它是相交哈啊，是啊，它特别里面有一个字啊，这个相交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彼此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共同做一些事情。英文里面翻译的非常好，叫做 fellowship。好 ，fellowship 翻译就 fellowship。那有时候我们把这个 fellowship 翻成团契，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彼此有一些契合的东西，叫团契啊。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教会呢，我们没有团契，我们叫做小组啊。那所以这个 fellowship 就是等于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怎么样彼此相交啊。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些相交的事情啊。那么还有讲到耶稣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的爱，还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哈，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其实呢，我觉得约翰一书呢是虽然很短哈，不长，只有五章而已，但是约翰一书呢有最基本的信仰的根本的道理。如果你把约翰一书这些信仰的基本的道理都融会贯通的时候呢，你当你出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就把这些生命又活出来哈。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自己传福音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用嘴巴去传，而是说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传福音啊。其实我觉得生命传福音是最重要的。当你一个人你有这个美好的生命，让别人看出来你跟人家不一样啊，你有这个美好的生命。当然这美好的生命有很多的表现的方式，其中最大的一个表现方式是爱，看到爱在你当中。今天我们是宣教月，我们请的瓜地马拉的那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讲到这个就是 Hope，The House of Hope， 这是一个盼望之家。那这个 House of Hope 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帮助那些年轻人。第一，那些年轻人呢，他是为了100块钱可以去杀人的，他就是看到那些年轻人就是那么沉沦。 他就特别讲了一个见证，说一个小星星在监牢里面，他带他信主，可是信完主信主之后，被监牢放出来之后，他没有其他的谋生能力，没有，他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后来还是被杀死了。所以他就是看到这个人，他就很怜悯的心，他就想去帮助那些年轻人。所以我们也真的是也看到这个瓜地马拉这个国家哈，我们希望神的恩典哈，神的怜悯进到这个国家，福音传到这个国家，也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因着爱能够有所转变啊。好，约翰一书的几个特色哈，几个特色，这里我讲了有五个特色哈。第一个呢，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哈，和他的工作，其实这个跟那个诺斯底主义很有关系哈。约翰一书一开始，其实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你如果比较的话，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有很多的次序是很类似的。很多的思想观念是雷同的，特别是第一章第一节，你就可以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同样的也讲什么？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也就是说，约翰，所以说我们查考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要跟约翰福音要彼此对查哈。我会把一些约翰福音里面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就是说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有提到，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又在提到，其实整本约翰一书可以说是跟约翰福音是互补的，也就等于他写了约翰一书之后呢，约翰一书是介绍耶稣，那么约翰福音是耶稣的生平哈，这是耶稣的传记，我们也不能说是传记，就是福音书，那是给传福音哈，就是讲到耶稣的本身。那约翰一书呢是讲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跟耶稣有那种关系。那种 relationship 这个很重要啊。其实我们的所谓的小组教会，我们的小组教会就是怎么样建立 relationship 啊，怎么样建立 relationship。 其实呢 relationship 非常的重要啊，不管你在任何的地方，你在家庭，你的亲子关系，人际关系，你跟神的关系，都是 relationship。这个 relationship， 如果说我们知道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跟神建立好这种关系，有好的相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其他的人，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有好的 relationship， 或者跟我们的邻舍，或者跟我们的同事有好的 relationship。 所以这个怎么样建立这个 relationship 是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小组教会里面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哈。但是不要乱搞男女关系。所以呢，也就是关系是非常重要，中国人也特别注重关系哈。好，这个是讲到耶稣。第二个呢，他要告诉那些人哈，救恩只有一条路，救恩只有从耶稣而来。救恩不是说你脑筋去想，因为诺斯底主义呢是让他们有一种大头脑，你知道人以为都很自以为聪明啊。其实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头脑去思考啊。其实我们的信仰不是让你头脑去信，而是让你心里去信，从这个地方移到这个地方啊。所以真的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说让你去思考，而是让你真的是接受，当你接受之后，圣灵就会帮助你更能够认识神啊。这是他的工作啊。第二个第三个呢，他劝勉信徒要彼此相爱啊。这个相爱就是说，当我们跟耶稣基督有好的相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弟兄姐妹有好的相交啊。这个有次序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耶稣基督 有很好的 relationship 之后，我们跟人的 relationship 就能够有和好。那我们也知道，相爱，彼此相爱是耶稣他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命令。他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要怎么样爱人如己啊，爱。所以其实呢，整本圣经呢就是讲到爱，就是讲到爱。那么约翰呢，其实他们讲说约翰是爱的使徒啊。那我们知道约翰一二三书啊里面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爱啊，爱。所以他说是他是爱的使徒啊。我们讲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再继续再讲这个啊。还有约翰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他没有指责弟兄姐妹好，他指责异端这个本身，这个异端行还有行异端的人，他用非常严厉的字句字眼来指责那些把异端带到教会让教会分裂或者让教会走入歧途的那些人跟那些方法那些异端啊。那么我们第二堂课的时候我们讲过什么是那个当时的一些异端啊，如果大家回去可以回去再 review 一下啊，什么是诺斯底主义啊。最后呢就是约翰没有教条没有说理，他只是循循善诱啊，从他心里面他讲话你可以看到一个老牧人在那边啊一再的讲，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从他的话语当中你可以感受他的爱，他怎么样爱他的弟兄姐妹，从他的话语当中你可以想象的出来，也可以从他的言语字句当中想象出来他的心是多么的迫切，他真的不愿意看到弟兄姐妹就被带走入歧途，他也不愿意看到弟兄姐妹就沉沦下去了，他真的是愿意去把他救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约翰为什么要写约翰一书。好，
这个是不是写在启示录之前还是之后？
哦，对，这个应该是约翰一书是应该是写在启示录之前的。
所以他还没有去到拔摩海岛上、
那个时候好像是还没有去到拔摩海岛。对呀，好啊、香蕉呢希腊文叫 koinonia 哈，也就是说描述他有共同拥有一些东西，一起工作，一起分享彼此的恩赐和经验哈。所以其实我们小组教会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彼此相交哈。其实小组教会呢不是我们讲不是查经班哈，我们查经班通常都是哦有一个人带查经，他带领弟兄姐妹哈、把那个圣经啊查一查让大家知道哈。那柳牧师也讲过呢说你一句我一句哈，然后大家就说拜拜哈，然后就是但是呢小组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说以生命来影响生命，用你自己的生命在小组当中跟别人一起有那种默契契合，把你的生命的流露出来去影响其他人，这就是小组教会。这也是在约翰一书里面特别强调的哈。我们到特别在第二章里面我们会讲到这个啊。这个其实小组教会有一套教材叫做开始你的新生命，或者是新移民手册。新移民手册里面就用到约翰一书里面的一些经文哈，来解释在小组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哈。那还有约翰一书呢，我们也可以讲它是里面讲了很多的一些 test， 我们说是英文叫做 test， 就说呢他讲了一些事情，你人如果说能够经得，如果说好像一个 checklist 哈，我们都知道有一些 checklist， 就是说哎，这个东西你过了打一个勾，那个你过了打一个勾哈，它有中间有一些 checklist， 那这个 checklist 呢就等于你问你自己啊，如果说你在每一个都打勾了， 你就通过了这个试验啊，这个测验哈。那它这里面呢，试验我们是否跟神相交呢？其实它有最重要有两个不同的试验，一个是跟神的相交，另外第二个呢试验就是说试验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个神。好，这有两个试验，第一个是说你跟神是不是真的是有发生关系，第二个试验说你是不是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是他的儿子。好，所以他这里面讲到有三个试验呢，第一个就是顺服啊，就是我们是否行在光中。如果说你问你自己，我是顺服神，我要行在光明中，而且我基督相交，那我就是啊通过了第一个试验。第二个试验呢，就是我们是否彼此相爱，我们是否能够行在爱中啊，是否的爱神跟爱弟兄姐妹。如果我说我们都通过了，我们就打一个勾，就是通过了这个。第三个是行在真理中啊，行在真理中。什么是真理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唯一的一个，好，也就是没有其他的，其他的都是谎言，只有一个是真理。好，那为什么约翰要特别强调真理呢？为什么要他特别强调真理呢？因为有一些假教师假先知啊，或者他在那边传异端的，他们这种反而是陷害人的啊，他们不是真理啊。就像我常做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人这个喜欢伪造美钞嘛，啊，美钞比较值钱嘛，伪造美钞。那么银行呢也常常都会收到一些伪钞假的钞票了，那他训练他的银行的行员怎么样辨别呢？怎么样伪什么是伪钞呢？最重要的方法，你要认清楚什么是真钞。你如果不知道真钞的真钞是什么，你就没有办法分辨伪钞。哦，你真钞的话，你那个透过镜子一看，里面有一条线，还有水印，还有印着的颜色、花色，还有纸张啊，哦，等等。你如果真钞摸熟了，常常看真钞，假钞一来，你一摸不用看，你一摸就知道这个是假钞，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在行在真理中，如果我们真的是就像这边讲的，我们行在爱中，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更认清楚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认识的真理。那么当有异端邪说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抵挡，很容易分辨啊。我们也知道有些其实异端呢在现在还有嘛，啊，我们都知道异端也对。那有些异端呢，他们传教的方式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的这个，甚至比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还要热心，还要火热。那么常常有些人就会在家里面呢，哎，有一对夫妇会来敲门说，哎，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我想跟你查考圣经啊。那如果说你不小心的时候开门让他进来，然后他就把一本圣经给你，跟你去查，当然他也是圣经啊，但是他查的方式，他的圣经的翻译就跟我们圣经不太一样啊，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要特别的小心啊。那好，第二个呢，试验我们是否与神的儿子，是否是神的儿子啊。如果我们能够遵从神的话，如果能够爱神跟爱弟兄，而且能够相信和住在真理中，我们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与神相交，这两个不一样哈，这两个事情不一样。是神的儿子表示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与神相交是你身份地位跟神的一种关系，一种行动啊，这两个要注意哈，要分清楚。第八个呢，它就是针对诺斯底主义。其实整本圣经啊，我这边列出来这些经文啊， 这个经文你如果说仔细读约翰一二三书，你会发现约翰当他用这四个字，我们若说这四个字，我们看一下哈，第一节就说，第一节就讲等一下，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控不是第六节哈，我们若说，有没有第六节哈，第八节有没有，再看一下第八节，我们若说啊，第十节呢，我们若说，第二章四节这里讲到人若说，二章六节呢讲到人若说，二章九节讲到人若说，四章二十节这里讲到，四章二十节这里讲到人若说啊，五章二节我们若啊，五章十四节这里讲到我们若啊，五章十六节人若。当你讲看到这个若这个字的时候呢，约翰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传异端的人在你们当中说了这些话，好，所以这几节经文呢，就是约翰用来抵挡那些诺斯底主义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先看第六节好了，好，我们先只是先看一节哈，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也就是说那些人啊，他们说跟神相交了不需要行在光明中，我们可以仍然去犯罪，这是那些人说的。那约翰就驳斥他们说，你们如果听那些人讲，你们就不在真理里面，你们就是说谎了。好，我们会到时候我们会再继续再讲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先给你们讲一下，这几节经文就是约翰用来驳斥当时的异端。好，所以你如果说你们上次做作业呢，有选到这几个经文的话，就对了，好，答案就对了。好，好。我们现在翻开圣经了，我们现在从看一章哈，我们今天一章总共只有十节，但我们今天要看到二章二节哈，从一章一节看到二章二节。好，我想因为经文比较短，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节一节看啊，我们仔细的看，仔细的读，我们看看约翰到底写些什么。其实有时候呢读经哈，读圣经的时候，比如说像旧约呢，很长篇大道，对不对？有时候是故事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跳过去哈，很快的跳过去，你就抓住它里面的重点。那有时候有些像罗马书，你就要仔细的反复推敲，反复的思考啊。那约翰一二三书呢，它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教导。最重要不是说你读了就忘记了，读了就不管它了，而是说你读了之后要去遵行，要遵行。像雅各书也是一样啊，像彼得前后书也是一样，当你读了之后你要去遵行。好，所以约翰一书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读了之后不是读过了，而是要去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遵行神告诉我们的话，透过约翰告诉我们的话。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哈，我们看其实一章一节一直到第四节是可以说是整个约翰一书的序言啊。序言里面包括说他为什么写啊，他写这个书信的目的是什么。那其实你如果仔细一看的话，这个序言其实跟约翰福音的序言是很像的啊。我们刚刚也提过了哈，跟约翰福音一开始所写的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是很类似的。那么这个序言呢，其实最重要的这个序言是我们叫做说反托诺斯底主义的一个序言。他一开始 救民政就是把诺斯底主义给他一个当头喝棒啊。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告诉当时那些被诺斯底主义所带走偏了路的那些信徒哦，当你们要听我讲，我告诉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呢，那个诺斯底主义里面所讲的，啊，不对，啊，我现在把真理告诉你，啊，那么这个呢，这里主要就说哈，你知道诺斯底主义，他们把耶稣当作一个小神，他们认为呢。我们再重复一下，再温习一下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就是说认为这个是二元论，就是灵是善的，物质肉体是恶的。好，那么我们是肉体，所以呢我们肉体是恶的，只有那个灵，而且他说那个灵呢有一个最高最高的那个灵，那我们人呢必须要透过某一种启示，透过某一种寻求，透过某一种知识，我们才能够寻求到那个最高的灵，那个至善的灵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肉体是恶的，如果说是耶稣就是那个灵的话，那个真灵的话，神恶不会在一个善不会在一个恶里面，也就是说耶稣不会道成肉身。所以这是诺斯底主义的讲法啊。那么约翰呢在这里一开始就说，从太初哈，从起初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讲的太初哈，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耳看过亲手摸过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哈，耶稣他是生命之道，他这里不是说单单只用我，他只用我们，因为见过耶稣的人不止他一个人，跟耶稣有交往的人不止他一个人。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的12个门徒啊，耶稣也真的传福音走遍各乡各城，所以很多人见过耶稣，很多人经历到耶稣。那其实耶稣的门徒当中有3个门徒是跟耶稣最亲密的，约翰就是其中的一个，彼得、雅各、约翰是跟耶稣最亲密的。耶稣有时候出去他不带别人，他只带这3个。我们都知道当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就只带着3个门徒，啊，因为这是3个最核心的门徒。所以我们小组教会呢，我们也仿照耶稣的样子哈。我们小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小组教会有小组长嘛，小组长就带领组员啊。通常我们希望不超过12个到15个哈，就像耶稣当初带门徒一样，带12个。那么在这12个当中呢，耶稣还特别选了3个出来。所以你们小组长呢，当你去带小组的时候，你也要选出3个人，我们叫英文叫 JPJ 了。JPJ 什么意思啊 ？James、Peter 跟John 这3个人 JPJ， 也就是说你带这3个人跟你一起 very close， 有更美好的关系的，然后特别教导，特别带领哈。所以其实约翰是耶稣所最爱的门徒。你如果看那个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最后晚餐哈，他们说圣经上也有讲哈，约翰福音里面有讲，有一个人斜躺着靠近这个耶稣的胸前的是谁啊？约翰，就是约翰啊。但是约翰是最爱的门徒哈，所以呢，他这里讲说我们亲耳听见，亲眼看见，而且还亲手摸过。所以呢，这个东西不是虚晃的哈。那么，他们诺斯底主义说，他们有一种叫做 那个叫什么，他们有一种说法叫幻影说啊，也就是说耶稣呢其实啊他的肉身是幻影，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幻影，好像我们在科技片里面那个，我们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星际大战里面，他把那个灯光照出来就有一个影像在那里，他说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只是一个幻影。但是约翰在这里第一个事情要告诉他们，就是说这个约翰不是幻影，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也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人。我亲自跟他交往，我亲自见到他，亲眼看见他，亲耳听他说话，听他的教导，我还亲手摸过他啊。那么
那个耶和华见证人是不是也是这样说，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圣灵就离开他，
对对对对，
要不然他是不可能
是
被钉下，
是对呀，是有这样的说法，对，他们是这样
的说法。所以这个也是从诺斯底主义来的，
是也是从诺斯底主义来的，没有错。好，
就是灵实现的，就不可能，神就不可能去定那个
神灵。对对呀，好，那你可以看到第二节开始哈，第二节开始是一个挂号，哎，圣经里面有挂号哈，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我们读经啊不晓得哈。那这个挂号呢，其实这个是希腊文的用法哈。其实希腊文呢最重要的是第三节哈，是希腊文。这个中间的这个挂号呢是插进去的一个语句哈。好，那其实这个挂号这里面跟前后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你可以看到第一跟第三比较有关系哈。你可以看到第三节这里讲说什么，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其实第一节就是讲到所看见所听见所摸到的，对不对？那第三节呢，其实第一节应该连到第三节哈。好，那第三节这里讲说我传给你们哈，其实看见听见在希腊文原文都是叫动名词，就是解释的。真正的动词呢在传这个字啊。其实这一段呢最重要的就是传，也就是说这个耶稣的生命之道，他特别讲了这个生命之道哈。生命之道在第二节里面有讲哈，他第一章一开始就讲这原有的生命之道，第二节是解释这个生命之道啊，也就是说这个所看见所听见亲手摸过的这个耶稣，是耶稣传给我，我也要传给你们啊。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当时约翰是活了最久的使徒，那大部分跟耶稣见过面的人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下一代的，而且他你可以看到他写信是写给那些小子们哈，就是那些比较年轻的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他们只是听使徒们讲而已。所以呢他特别要教导他说，我传给你们的是我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哈。好，而且呢他讲说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哈。这里就讲到，你可以看到我们当读经的时候哈，跟大家教导一下，就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如果一个字重复一再在讲的时候，这个字表示很重要啊，读圣经一样哈。还有些字是在不同的地方 repeat 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找出来啊，因为同样的意思，就像我刚刚跟你们大家讲的这查经的方法一样哈。你把那些这个字用在这里，要下一字也用，你就把它每个把它挑出来哈，这样你才能够啊整个提纲接领，才能够知道这整个的意义是什么。他这里讲到就是说啊，相交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哈，相交。其实这里讲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哈，其实也就是说父子，这里讲父子哈，但是并没有讲到圣灵，这里还没有讲到圣灵，下面会讲到哈。也就是说父跟子其实是彼此相交的，彼此有很美好的团契。那我们现在都知道父子圣灵是三位一体哈，三位一体。所以当时在那个时候，约翰也特别讲到说父跟子实际上他们是彼此融合，彼此相交，也彼此合一的。那我们是透过跟父子相交之后，我们才能够彼此相交。好，这一段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相交是因为我们透过这个父神，透过耶稣，我们跟耶稣有相交有关系，所以我们才跟弟兄姐妹有关系。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轭啊，也就是说当如果是你是信仰的，你是配偶，你有一个有信仰一个没有信仰，你就没有办法有相，也就是说相就比较困难，因为你相交是要透过你所信的那位神父神跟耶稣，你先跟他相交之后才能够彼此有相交啊。他们也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婚姻啊就像一个铁三角，三角形哈，夫妻在下面两个角，上面这个角呢是神。也就是说其实呢当我们跟父神的关系越靠近的时候，我们夫妻的关系就越靠近，也就是这个三角形会越来越小，好，小到最后就集中在神那里，神那一点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我们要以配偶或者是我们与做亲子，如果说我们能够教导他跟神有相交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很自然而然就能够有相交，有团契，有默契。好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呢，生命之道呢是什么？其实呢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其实生命之道就是道成的肉身的这个生命，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生命的之道在我们当中。好，那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刚刚讲过是他的目的，他为了要使你们喜乐可以充足哈。那么我们是强调当我们信徒彼此之间有共同的团契，共同的相交，而且跟神相交之后，我们才可以完全哈。其实这里呢从一节到第四节呢是一种渐进的一种方式，好，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做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喜乐满足。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每天能够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是英文字叫 joy， J-O-Y、啊、J-O-Y 有些人解释呢 J 呢代表 Jesus， 所以你要把 Jesus 放在 first、啊、O 呢是 others， 就是别人，把别人放在第二位。 Y 呢yourself， 把你自己放在第三位。所以当你把耶稣放第一位，当你把别人放第二位，当你把自己放第三位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都会有 joy， 你就不会有感到苦毒、啊、不会有这种苦毒。所以这个就是喜乐满足，就是以耶稣基督从起初开始、啊、这里讲到说从起初，在第一节，然后起初这里有讲到第二节，这里讲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为他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我给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好，也就是说这个生命之道呢是从刚开始太初的时候就有了跟神同在，然后呢就是显现在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让我们看到， 然后透过耶稣基督传给使徒，然后使徒又把它传出去。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教导，跟神有了美好的团契的时候，美好的相交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就能够有好的相交，就能够有好的团契。当如果我们有好的团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喜乐，不但有喜乐，而且是充足的喜乐，也就是 joy。 happiness 跟 joy 不一样， happiness 是过了之后你还需要， joy 是从里面涌出来的，从内在的。 happiness 是外在的感官的刺激。其实最不高兴的时候是当这种 happy ending 的时候，比如说你参加一个宴会，完了回到家，那是最痛苦的时候。好，我们再看哈，我们像我们时间哈，我们要赶一下哈。第，这是前面一到四节。那么诗篇第十六篇第十一节讲说，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那我们再看第二段哈，从第一章第五节到二章二节呢，这里呢主要的约翰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呢？有三个诺斯底主义所传的异端啊，三个错误的教导，他要他们注意。这三个错误教导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就是说我们若说，或者人若说这几个字哈。我们一看第一个，第一章第六节，就是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人在黑暗中，就说这是第一个错误的教导。第二个呢，就说自己没有罪啊。第一章八节啊，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啊。第三个教导就是说，我们在第十节就是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啊。这个是诺斯底主义的一些错误的教导。那约翰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解、来教导他们正确的教导呢？耶稣他用一个字，他只用一个，就是光。他用光这个字，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光当他来的时候就照亮了黑暗，光也把那些肮脏污秽的能够显露出来，而且光带有能量，光也很温暖啊。而且所以他用这个光来阐明哈，只要我们在光里面，我们就不在黑暗中；只要我们行在光中，我们就不会去犯罪啊。所以他用光，他就是特别讲说神就是光。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讲义哈，我特别在那边讲说异端呢，异端的讲法就是说，罪不是破坏我们与神相交的原因，乃是缺乏正确的认知啊。这个是诺斯底主义的想法，就是说你跟神没有办法达到那种相交的地步，因为你不认识他，或者说你没有透过一种特殊的启示的方法去认识他啊。但是这里讲的神就是光，只要我们在光里面，我们就跟神有相交。好，这里讲到，所以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这里讲，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也都知道，有光的照耀才能够活出更美好的生命。当一个人呢，如果他确实知道自己认识耶稣，当你认识耶稣的那一刹那，光就照进来了，其实很容易的。其实约翰福音里面也有讲到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就讲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特别讲到光照在黑暗里，但是黑暗却不接受光，也就是说人呢宁愿躲到黑暗里面。其实在黑暗里面做事情，人最怕什么？最怕光。常常在黑暗里面行做事的人，最怕就是光照进。其实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呢得救啊，或者是认识神呢，我们常常讲他是被神光照，就是神的光就照到他心里面去， 让他知道，看到他自己心里面的罪恶，心里面的软弱，心里面的悖逆。其实所谓的真正的要认识神，就是这个光要照进来，要照到你心里面，要让你真的是看见，在光里面看见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污秽。当你看见了之后，你才知道，哇，我是这么样的卑微，我是这么样的败坏，我真的是需要这个光让我看清楚我自己。好，好，那三章二十节，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也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到责备。哈，好，这是第五节呢，这里讲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那么他这样就是说，你如果诺斯底主义告诉你说，哎，你不需要那个光，你只要靠你头脑知识就认识了。约翰说，你需要这个光，你需要耶稣，你需要耶稣光照你。如果说你说你要跟神相交，但是你仍然在黑暗里面，你仍然没有接受这个光，表示你根本没有跟神相交，表示说你还没有接受这个神，所以你就是说谎。好，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你就是说谎。而且他特别加了一句，不行真理。好，他这个约翰呢，把这个光、爱、真理都常常之用来讲。好，等一下我们以后会慢慢看到这几个字会重复的再出现。好，好，我们再看第七节到第九节。哈，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一段主要讲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用了很多的在这里，罪。好，七节到九节里面讲一件事情，就是罪。这个罪就是人在黑暗里面所行的。好，这个罪，什么是罪呢？如果说你们都有参加小组查罗马书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罪呢？其实不认识神就是罪，抵挡神就是罪，跟神隔绝。其实亚当夏娃犯的罪就是让我们跟神隔绝，跟神隔绝，我们不接受光，不接受这个神，就是罪。但是这里呢，约翰最重要的反驳就是这些异端说你没有罪。他为什么说你没有罪呢？他不承认人有罪。哈，为什么说不承认人有罪呢？因为他诺斯底主认为呢，我们肉体是邪恶的，我们肉体的行为是我们的本性，不是罪。他说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是狮子，他咬动物，这是他的本性，这不是他的罪。那我们人去犯错误，也是人的本性。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情欲所造成的。情欲所造成，其实罪进入我们心里面。其实约翰一书也讲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其实这些都是神让我们犯罪，就是因为这些情欲所造成的。那其实约翰还特别就自 指责那些诺斯底主义说，人不是没有罪的，人本身是有罪的。好，这里又讲，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了。好，所以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哈，真理就不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啊，我们是一个罪人。那第七节就是讲，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应当彼此相交。他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其实基督徒哈，不是不相信，诺斯底主是不相信我们没有罪，基督徒相信我们有罪，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把这个罪除掉。什么方法呢？就是把罪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真的愿意把罪带到神的面前，这里第九节这里讲说什么？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要背起来，好吧？我们一起念好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用到这句话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都没有办法靠我们的力量去行善而得到救赎。就好像一个人掉到水里，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把他的头发拉起来，从水里掉到水里把他救出来，一定要另外一个人，一直是把你拉起来，或者丢一根绳子，你抓着这个绳子起来。好，也就是我们人都有罪，我们都陷在罪里面，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可以得救，唯有靠着耶稣基督。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怎么样一切的罪。这里讲特别讲了一句话，还记得这里讲说，不是只有大罪小罪，而是所有的罪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也有讲到，这是施洗约翰跟他的门徒讲的。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再把第10节。一直到2章2节哈，第10节就是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们的心里。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之人的罪。这里呢就讲到这个罪怎么样去对付这个罪。异端这里讲到说，我们若说，就是那些异端讲的，异端说什么？说什么？异端说自己没有犯过罪。第一个异端说他不承认人有罪，第二个呢，他也不承认人会犯罪。其实我们都知道人有这种罪性，甚至连小小孩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得出来，没有受到任何污染，其实你就看到人的自私，人的骄傲，有时候只为自己。其实这种东西都是，但我们好像不觉得是罪，但是其实这就是罪的根源啊！其实最大的罪就是人的骄傲，不承认自己有罪，这就是最大的罪啊！那这里讲到就是说， 这里特别讲到，就是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那就是神在说谎。前面就说你们说谎啊，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这里呢就讲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啊。但是因为神说我们都是罪人啊，因为圣经上讲到说，真的是我们神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好，那特别呢，在第二章第一节呢，他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这是约翰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目的。第一个，前面讲到说是要让你们喜乐满足；第二个呢，要让你们不犯罪。好，那不犯罪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其实基督徒承认人有罪，基督徒也承认人会犯罪。你若仔细想，是真的，人会犯罪。不但人会犯罪，而且人犯罪的技巧跟伎俩就越来越高明。好，不但是不是那种小罪，而是那种真的是看不出来哈，那反而是那种罪哈。那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啊，基督徒刚刚前面讲了，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认罪，神就会洗净我们的罪。那下面这一部分呢，讲到呢，谁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呢？耶稣基督。这讲到耶稣基督，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因为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什么是中保呢？中保呢，希腊文特别讲的是 paralectos。 中保是就是按照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在一旁呢为人陈情恳求或者提供帮助的那一位。比如说你犯罪了之后，法庭要宣判你，你需要有一个人在你旁边，一个律师帮你辩护，啊，这个中保就等于一个辩护律师一样，啊，那其实这个辩护律师他辩护的方式比较特殊一点，啊，他把他自己献上。
所以现在我们的辩护律师是圣灵，是不是？
嗯，啊，其实还是耶稣，不是圣
灵，还是耶稣，
是耶稣，耶稣只是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耶稣才是那个中保。这里特别讲到，耶稣就是那个中保，也就是为我们辩护的那一位啊。那特别这里讲呢，他说还有讲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呢？就是把你挽回过来。所谓祭呢，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在利未记里面有讲，我们有献赎罪祭、赎愆祭，啊，有各种不同的祭，平安祭啊等等。那这个祭物在旧约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祭的这个神为什么要颁布这些条例让你献祭呢？献祭的目的有所谓祭司在那里，他把我们的祭物收上去之后，在祭坛上烧了献在神那里。那么神就接纳了我们的祭物，就赦免我们的罪啊。而且每一年大祭司要到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的宝座那里，跟施恩宝座求神赦免所有人，代替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人到神的面前求，这一年我所犯的罪都带到神的面前求你赦免。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献祭了，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献上，而且他一次的献上，永远的献上。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作为挽回祭啊。 那么耶稣呢，也就是那个大祭司，他到神的面前，他自己把自己献上，成为挽回祭啊。那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信徒行在光中，我们有时候会跌倒，但是神的公义就遮蔽了我们的罪。那挽回祭又是说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就是平息神的怒气啊。因为罗马书里面讲了，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神的震怒就在他们的身上。其实这震怒就是审判，就是将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我们罪人都要接受审判。因为任何犯罪的人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都要经过法院的审判，大罪判死刑，小罪说不定就关监牢，对不对？但是都会接受审判。那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到最后有一天会在神的面前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罪呢要经过审判。但是现在有一个人，他已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所以我们就可以不要为这个罪接受到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啊。好，那对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若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我们与耶稣基督就共享生命的成长，就能够与神真正的相交。第二个呢，有神做我们的光，信徒就不论在任何环境都能够看见道路，不至于跌倒啊。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会犯罪，我们也是罪人，但是我们行在光中，与神有更多的连结的时候，神就会保守我们在光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走的路。而且彼得前书里面讲，义人的道路是越来越光明，也就是我们走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将来的道路会一天一天更光明，就是我们也不会跌倒，不会陷在罪里面。第三个呢，神乐意接纳凡走出黑暗的人与他相来，与他或者是来与他相交的人。神为了我们罪成了挽回祭，认罪就会带来赦免跟洁净啊。所以这一章看起来其实很短，但是里面包含了很深的意思啊。特别是做基督徒的啊，我们其实可以用这一章去传福音。也就是说，这一章其实也告诉我们，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也会犯罪，但是呢，我们的罪可以拿到神的面前。神他是一个中保，他会代替，他会代替我们。神在十字架上以他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被称为义人。那我们知道今年是马丁路德改教500周年了，他是1517年10月31号在威登堡的教堂钉出95条，然后就开始了所谓的宗教革命。那其实马丁路德讲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马丁路德他是一个修士，也就是他是一个我们讲的和尚吧，或者中文说他是在修道院里面修士修行的，而且他也是一个神父。他曾经为他自己的罪的问题，他一直没办法对付。他曾经，因为你知道天主教呢说你犯罪的话，你要到神父的面前去告解，然后呢神父呢就让你去回去念玫瑰经念100遍，或者回去呢刻苦自己虐待几声。所以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子，他常常就到神父那边去告解，说我有这个罪，我有这个罪。他有一次甚至到神父告解6个小时，把他的罪都告解完了，出去没有多久又回来，我还有罪还没有告解。其实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告解得了。但是呢， 神有一天光照他，就在罗马书里面看到，他说义人并因信而生。所以这句话就让他知道，他说他再也受不了这种罪的枷锁的捆绑，在告解告解不完。但是这句话让他完全的解脱，让他相信，然后我们信，我们在神的眼前就是一个义人。我想我们都是信徒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义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是会犯罪，不要说我们不会犯罪，我们还是会犯罪，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耶稣已经在天上成就了这个罪成为一个大祭司，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跟神求，神也就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都是义人。那求圣灵也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跟神相交，能够活在行在光明中。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行在光明中，当你行在光明中的时候，你就不会犯罪，因为有神在那里，有圣灵在你我们心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行在光明中啊，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查考约翰一书第一章，也让神让我们看到真的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也会犯罪，但是神说我们只要跟神相交，我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行在光明中，我们就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而且我们真的就是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而能够称义，成为一个义人。感谢主，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和喜乐。求神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行在光明中，不要去犯罪，也让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活出一个荣耀的基督徒。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